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我们的良苑讲台。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非常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在这里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块来思想神的恩典，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相信我们良苑讲台的听众当中呢，有不少是神的仆人使女，是专心跟随神侍奉神的。在这里远方要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你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主都看见了，也一定亲自纪念的。根据一项2023年的统计，在北美的传道人当中啊，有超过一半的人曾经考虑过要离开侍奉的岗位。这个现象呢，在疫情之后比过去的要更为严重。而我自己在神学院的同学当中呢，也有至少有两位在疫情期间离开了教会的侍奉岗位。其实传道人是一个高危险的行业，在这份统计里面有 75% 的传道人，他们长期感到高度的压力，有 90% 的传道人常常感到疲惫无力，甚至有 70% 的牧者，他们需要跟自己的抑郁来抗争。的确，我们身为传道人是在刀口浪尖上，我们每天需要跟黑暗的势力抗争，更需要面对自己身为罪人的软弱，还有我们的老我。就像一本书里面它的书名所描述的，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呼召。因着服事上巨大的压力还有挑战而想要放弃，这个呢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耗尽，叫 burn out。 耗尽其实是许多神的仆人使女所面对的难处，往往自己是处在耗尽的边缘，却又必须要咬紧牙关继续的服侍下去，而且从周围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支援，不一定能够得到帮助。这个现象呢，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在圣经里就有这样的例子。远方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信息。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当你耗尽时，当你耗尽时。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当中的人物，是旧约中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可以算是先知里面的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一生是精彩万分的。他的事迹呢，主要是记载在列王记上还有列王记下的开始。他向邪恶的亚哈王宣告，他如果不祷告，天就不降露不下雨。然后呢，以利亚他藏在基利西边，靠着乌鸦叼饼叼肉来供养他。以利亚他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去居住，寡妇家里面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甚至寡妇的儿子他也使他死而复活。然后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8章，就是著名的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大战450个巴利先知，400名亚瑟拉的先知，并且杀了他们。他向耶和华祷告，结束了3年的干旱。我们看到这个时刻应该是以利亚他服侍的最高峰，也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但是接着列王记上19章就记载着先知以利亚他耗尽的故事。从以利亚耗尽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这一段故事。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在这里远方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故事。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19章1到5节上半。经文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我们看到经文记载，当以利亚听到王后耶洗别要取他性命的时候，他就起来逃命，并且跑到了南边犹大的别示巴。我们要知道，从加密山到别示巴的距离大概有150-160公里那么远，所以呢，以利亚应该是走了好几天。接下来呢，圣经记载他将仆人留下，自己跑到旷野，而且是怎么样，他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向神的祷告居然是求神取他的性命。他说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罢了这两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够了。原文的意思是大的意思，是多的意思。以利亚他跟神说，我受够了，太多了，我扛不住了，我受不了了。以利亚宁愿一死了之，他还加上一句，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不要忘了，先知以利亚他被称作是烈火先知啊，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刚强的勇敢的人。他面对亚哈跟耶洗别这一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君王跟皇后，他从来就是不惧怕不妥协的，对于拜偶像的巴利先知他也绝对不纵容的。可是就在他成功的打败了几百位巴利先知之后，他却软弱了，害怕了，而且他连活都不想活了。同时呢，以利亚给神的理由居然是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软弱，他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会开始怀疑自己，他会看自己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任何价值，他会去跟别人比较，而且觉得自己呢处处都不如人。这些都是当一个人他耗尽的时候非常典型的现象，我们在以利亚身上都能够看到。在以利亚他向神抱怨求死以后呢，他终于累得睡着了。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看看故事怎么发展。列王记上19章第5节后半一直到第9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很显然的，以利亚已经精疲力尽了，他身体上的疲倦还有饥饿，他心里面极大的挫败感，这一切都导致以利亚陷入了深度的抑郁当中。可是同时呢，他还是有一些骄傲，他心中也有一些的自怜。在这个时刻呢，神差派了他的使者来到以利亚的身边，叫醒了他。我们这一位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永远会供应我们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神顾念以利亚，神为他预备了食物跟水，而神唤醒以利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叫他什么，起来吃吧，起来吃吧。神总是让我们先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才进一步的引导我们去面对生命当中更深的问题。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9章记载说，以利亚吃了喝了仍然躺下。接着第二次，神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边甚远两个字，它的原文跟前面以利亚向神说罢了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说很多很大的够了的意思。前面以利亚抱怨自己受够了，这里呢神用双关语来回应他，你当走的路甚远。 神鼓励他继续往前走，继续侍奉。神提醒以利亚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因为神给以利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圣经记载，以利亚起来吃了喝了，又往南走了将近400公里，到了何烈山。这边列王记上19章第8节，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啊。圣经中记载摩西第一次与神相遇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来描述的，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章第1节。何烈山它不仅是摩西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何烈山也是神颁布摩西律法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地方。出埃及记33章里面记载，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他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现在呢，同样的，以利亚也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经文。耶和华神问以利亚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就如同创世纪3章所记载的，当亚当他犯罪之后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可是呢，神主动的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神总是主动的寻找我们，呼唤我们。神当然知道以利亚在做什么，神会这样问他的目的是要以利亚看看自己的光景，神要他思想自己的生命状态。可是呢，我们却看到以利亚发了一连串的牢骚。列王记上19章第10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哇，我们终于看到以利亚他真正的心态了，对不对？他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他是为主大发热心，可是百姓呢却是背弃神得罪神的。他们不仅背弃了跟神所立的约，他们毁坏了神的坛，他们还用刀杀了神的先知。所以呢，以利亚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且其他的人呢还要寻索他的命。所以以利亚他觉得不公，他觉得委屈，他觉得孤单，他对于他侍奉的结果是失望的，他对百姓失望，所以呢他陷在了自怜自义当中。可是我们却看到神好像并没有理会以利亚这一连串的抱怨。我们接着往下看圣经当中的记载，列王记上1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里神对以利亚的吩咐是，你出来，在我面前。我们看到神这极大的智慧。神没有直接回答以利亚丢出的这一连串的问题，神只是要他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这样，面对任何再大的疑惑，再大的不满、伤痛、委屈，我们所需要做的也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诗篇119篇15到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经文接着描述了神经过的时候自然界各种惊人的现象，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火烧。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景象之下，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但是在这些神奇的自然力量彰显之后呢，有微小的声音出现了。微小的声音也可以翻译成温柔的低语，或者是温和的语调。当先知听到那微小的声音之后，他走出了山洞，与耶和华相遇。先知认出了神的声音，他走出了山洞。我们的神，他不单单是在雷轰、闪电、密云、地震、脚声当中显现，神也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神是超越的，他也是临在，他是威严的，他更是温柔的。这里神第二次问了同样的问题，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看到神再一次的提醒以利亚来省察自己的光景，可是以利亚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这个自怜跟自义当中，他的回答跟前面一样，一个字不差。以利亚他应该是希望跟神讨个说法，对不对？或是至少有一点安慰，有点鼓励的话嘛，比如说你辛苦啦，或者是说我都明白呀，他们都是坏人，他们都欺负你，你最可怜了，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呢，神还是没有理会以利亚的抱怨。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列王记上19:15-18，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里神对以利亚说的是，你回去，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这句经文更详细的翻译可以是，你从来的路回到大马色去。耶和华神告诉以利亚回到他原来的岗位去，继续的履行他还没有完成的职责。当我们偏离神的旨意，当我们软弱退后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当初跌倒的地方，回到原来的路上，重新开始。神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这里神并没有给以利亚任何交代，任何解释，只是吩咐以利亚去完成神所交付给他的任务。神在这里给了以利亚3个任务，神吩咐以利亚去告3个不同的人，而这3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神要审判以色列的器皿。第一个人是哈薛，神要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神要以利亚去高一个外邦的一个敌国的君王，神是要使用亚兰王用来处罚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亚兰王是神从外邦带给以色列人的刑罚。而以利亚所高立的第二个为王的是耶户，他是神从以色列人内部而来的刑罚。耶户做以色列王之后呢，他要除灭所有敬拜假神、敬拜巴利的人。而神吩咐以利亚所高立的第三个人是要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以利沙。以利沙的任务是在北国做以色列的先知，使人民的心回转归向神。神在这里要以利亚去高立这3个人。而一直到神吩咐完给以利亚的任务之后呢，最后神才轻描淡写的加上一句，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神他的幽默。神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回应了以利亚一次又一次的抱怨。在以利亚的心目当中，他自己是孤单的，因为他觉得只剩下我一人，而其他的人都不敬畏神，不侍奉神，反而要寻索他的命。可是神这里却告诉他，亲爱的以利亚，我为自己存留7000人， 是你不知道的，他们是对我忠诚的，是侍奉我的。尽管你没有看见，尽管你没有听见，尽管你没有感受到，可是我仍然做工。所以以利亚，你从来就不孤单。我们相信从这句话里给以利亚带来莫大的安慰跟鼓舞。神从来没有任凭以利亚单打独斗而不予理会他，神常常为他自己存留一批仆人使女，也许是不为人知的。而且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许多隐藏的侍奉反而比看得见的侍奉要更为可贵。以利亚他经过了神亲自的建造，亲自的医治，他再一次的顺服出发，而进入了他下一个阶段和其他层面的服事。从接下来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9章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以利亚再一次顺服了神的命令，去完成了神的托付，一直到后来他被神用火车火马接到天上，为以利亚他传奇的一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我们再回顾一下先知以利亚他经历耗尽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以利亚他那个时候他看环境了，他没有看神。当以利亚听到王后耶洗别所下的格杀令的时候，他心想这一次的性命肯定不保，他就起来逃命，而且他灰心，他求死。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他忘记了他刚刚才经历了神的大能，他刚刚才经历了一场属灵的胜利跟成功。他忘记了，难道这一次神不能救拔他，不能保护他的性命吗？所以当我们看环境而没有看神的作为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耗尽的光景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耗尽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有了好胜心，他跟人比较。他跟神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在他软弱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他开始与别人比较。其实跟别人比较也是我们每一个身为神的仆人使女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有健康合宜的自我形象，我们不至于高估自己，也不要低估自己，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服侍的。另外我们看到以利亚他会耗尽的第三个原因是，他陷入了自怜，他陷入了邀功落单，他更是自义。以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而其他的人呢都背弃神，所以以利亚他感到孤单，使得他连续两次向神抱怨都是用同样的话语。当然我们看以利亚他的服事好像一直是单打独斗的，可能当时的环境必须要如此，可是像他这样子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也是我们在服事上要引以为鉴的地方。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团队。我们看到虽然以利亚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可是我们也看到他有失败软弱的地方。要知道我们常常从一个人如何面对失败，我们更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品格。我们看到以利亚他面对失败，面对耗尽的时候，他仍然有三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最重要的第一点，他向神敞开。我们看到虽然以利亚他处于一个耗尽的光景，他身心疲惫，他枯干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向神敞开，诉说心里面的不满，诉说他的委屈。其实这是一个最健康的处理方式，就像许多的诗篇作者一样，他们向神倾心吐意。我们都很难免的有软弱后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向神生气，让我们不愿意祷告，我们无法向神祷告。其实这个才是最可悲的光景。 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无论我们怎么样的软弱失败，我们需要跟神去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向神赤裸敞开，这个是我们重新得力，是我们得医治的关键。所以第一个，向神敞开。接下来呢，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我们要听神提醒，我们要听神提醒。圣经记载以利亚两次被天使拍醒，这个拍呢，可能就像是神借着一些人，借着一些事，借着他的天使来帮助我们跟拍醒我们。神也会用他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看到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罪。可是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落入到一种地步，连神所差派的使者我们都认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到神借着其他的人或者是借着环境向我们所说的话。求神怜悯我们，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当神要拍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聆听，愿意顺服，愿意被神提醒。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接神新任，接神新任，我们接受神新的任务。以利亚他并没有停留在这样子的软弱后退的光景中太久，当神再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仍然是跟当初蒙召的时候一样，马上起来，马上顺服起来行动。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是一位属神的领袖，他服侍跟得力的秘诀在于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虽然他曾经软弱，他也经历了耗尽，但是他仍然是旧约先知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因为神容许并且怜悯人的软弱，神仍然愿意使用他。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感谢主，他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他仆侍的计划当中有份。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如何呢？你的生命如何呢？你觉得疲惫吗？你觉得软弱无力吗？你几乎耗尽吗？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你一些反思，就算你现在已经是在耗尽的光景里头，不要忘记我们可以从以利亚身上所学到的。第一，向神敞开；第二，听神提醒；第三，接神新任。愿神祝福你，保守你，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而且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继续奔走天路。我是黄远芳，我们后会有期。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主人